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即将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各方期待不高。香港连线，周末香港出现大规模警民暴力冲突，局势令人堪忧。北京连线，北京就香港局势开记者会，力挺港府，谴责暴力。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加热点快评：香港警民对抗升级，局势几近失控。主话题是美国朝野上下的纠结，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中两国这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二、星期三将在上海举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队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应当履行承诺，为即将在上海开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创造积极正面的条件。美国一方面一直要求谈判的话题包括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贸易逆差和协议执行。中国方面呢，先前提出的主要要求则是双方协议的文本表达不能损害中国的尊严，美国必须在协议达成之日立即全部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但是美国方面先前表示，鉴于中国长期以来有法不依、言行不一、拒绝履行协议的记录呢，美国必须保留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并保留在中国继续拒绝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再加征关税而中国不得报复的权利。中国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的东山岛海域和舟山群岛海域分别举行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试射地对空、对海和反舰导弹。根据中国海事部门发布的消息，中国解放军从7月28号晚六点到8月1号晚六点，在舟山群岛周边海域，以及从7月29号早六点到8月2号晚六点，在东山岛海域举行军事活动。这两处海域呢，分别位于台湾本岛以北400多公里，以及金门西南55公里。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的演习无助于两岸和平发展，更严重破坏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就在解放军举行军演的同时，隶属于台湾国防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7月29号在位于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试射了多个型号的对海和对空导弹。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一次导弹试射是年度例行训练，与解放军军演无关。另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7月29号清晨出动战机模拟了一次对海上舰船目标的轰炸演习。香港一些公务员计划本星期五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倾听市民声音，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这将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首次有公务员发起的集会。在香港政府劳工处任职的公务员集会发起人之一严武洲对香港政府主办的香港电台说，在政府处理反逃犯条例修订以及警方处理元朗袭击事件上有很多声音。大约300名公务员上个星期四也曾发表公开信，促请港府正面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集会发起人之一严武洲强调，将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名为这个集会呢，将是和平理性的。他说，他已经收到了约300到400名公务员的回应，表示愿意继续这个出席集会。继星期六元朗激烈抗争、警方武力清场之后，警方7月28号在港岛再次呢使用超长警力强力清场，许多示威者被拘捕，一些人受伤。这是6·12港岛金钟警民大规模冲突之后，港人近期反送中抗争发生的最剧烈的警民冲突。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个人在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外面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相关情况。海燕，你好。
许波，你好。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周日和周六分别在港岛和元朗发生这个警民冲突的这样一个情况好吗？
好的，首先呢，我介绍一下，就是，周六的元朗，抗争，以及昨天，也就是周日的，这个港岛的游行示威，跟7月21日的这个，港岛大游行，以及在上环包括包围中联办这个行这个抗争呢，都是一样，都是由警方借口呢，就是涉及到公共安全考虑，以及涉及到公共秩序，对这个最近申请的各类的游行呢进行限制，甚至加以反对。包括元朗周六的，有市民呢提出3起不同的申请游行，都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加以禁止。但是呢，周六还是有数以万计，有一种说法是至少10几万香港人呢，这个不顾这个警方对这个在元朗这个游行是属于非法集结的这个威胁呢，走上街头在元朗抗争，抗议在7月21日元朗这个西铁站的元朗站发生，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不加区分的追打殴打市民和过往的乘客，其中包括许多参加完721港岛大游行的穿黑衣服的抗议者。
嗯，
在昨天的这个元朗游行的过程中呢，这个警这个群众呢，先是包围这个元朗的警署，随后呢，他们大家就沿着这个元朗的主要街道叫大马路，一路游行到这元朗地铁站，并且呢，在元朗地铁站附近的许多乡村，比如说南边围村、西边围村、东头村等这个村口呢，进行抗议。但是在这些地方呢，都有大批的防暴警察把守，防止这个示威者呢进入这些村落，和当地的村民、原居民发生冲突。在这个下午的过程中呢，警方从下午5点也开始清场，也打了多轮的这个催泪弹。包括在晚上7点半，还有晚上9点半，包括10点以后呢，进行清场都发射催泪弹，而且有这个速龙小队呢冲进元朗地铁站呢，拘捕还有殴打拘捕一些抗议者。在昨天的这个港岛呢，也同样发生了非常剧烈的这个警民冲突。本来这个集会只被警察限制在中环的渣打花园，但是数以万计的人呢走上街头，占据这个主要的干道，一路游行到铜锣湾和西环，就是也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中联办的所在地。完了，警方从晚上7点开始一路清场，一直到晚上10点基本清场完毕，中间呢拘捕了至少47人，有10几人受伤，其中的警方发射了多轮，包括10几轮的这个催泪弹，而且也发射了这个像橡胶子弹，还有这个海绵弹等。
好的，我们感谢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这个香港反送中这抗议活动看起来现在是越演越烈啊！中国官方今天7月29号首次派出新闻发言人在北京会见中外媒体，表达中央政府在香港社会动荡问题上的立场，并现场回答部分记者的提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个今天的中国官方记者会上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北京中央政府是不是准备回应抗议者根据香港的民意和基本法提出的各项诉求，还是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持续不断的这个示威浪潮呢？
今天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罕见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港澳办过去通常都是向媒体发布通稿，而今天港澳办发言人呢杨光、徐露颖两位首次会见记者，持续了大约40分钟。中国官媒常用的港独、暴动、颜色革命等字眼呢，今天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发言人反复强调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支持香港警察维护社会稳定。发言人杨光在发布会上称，香港各界反对和抵制暴力行为，对香港警察致以崇高的敬意， 并表示希望香港走出政治纷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疏解怨气。杨光回答了一些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啊，他和这个徐露颖是吧？这个杨光呢，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啊，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区基本法，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实行渗透破坏。2003年有50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也就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最终呢，董建华当时的特首宣布撤回23条立法草案。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来形容香港独特的地位。而今天呢，发言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只有在一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两制。这个发言人反复指责激进示威者暴力袭击警察，却回避元朗的黑社会啊，所那些白衣人啊打人事件。发言人还指责西方政客说三道四，企图把中国搞乱。有记者在提问中问到林郑月娥是否下台，是否问责林郑月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否改变选举措施，还有元朗打人、警黑勾结等问题，发言人呢都没有直接回答。CNN 的记者问到了解放军进驻香港的关键问题，发言人呢同样没有明确回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问答情况。
能不能更直接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解放军在什么样的前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香港的事务？那么这样做的国际影响，您会怎么看？与此相关的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可能不是单单的以一小撮激进分子勾结外部黑手这样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中央政府在对香港的一些深层的结构上的这个社会政体的矛盾有严重的误判？我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中央政府会不会对相关的政策也做出调整？谢谢。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在基本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我就不多说了，你可以去查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呢，我在前面的发言以及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当前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谢谢。
在发布会过程中，有记者追问说，警察无差别打人的问题还没有回应。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和发言人都表示，会后会跟记者们交流讨论。不过发布会一结束，发言人没有回应记者们的追问，而是起身离去。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
那个问题还没回应，可以发言人说说吗？
请不要现场不遵守我们的发布秩序好吗？这是一场发布会，可以。
对，还没回应，可以回应吗？等问题
会后会交流的。好，
这样我们
因为我知道啊，国务院。
警察无差别打人，不用谴责了。
你说会后要交流，
你们什么时候下台？
会后交流吗？
叫什么？
怎么说还不讲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好的，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中国港澳办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刚才我们看到了，阐明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时局的立场和看法。港澳办官员阐明一国两制底线，力挺林郑月娥依法施政，并要求呢对暴力抗法者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看到香港的这个元朗和港岛地区发生警民激烈对抗和冲突，抗议者突破合法抗争的界限，举行当局所称的所谓非法游行集会，导致流血镇压。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加热点快评，我们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对香港时局做一个点评。首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这个中国港澳办星期天主动发消息，请中外记者参加周一举行的记者会，这被认为是罕见的。那么据您观察， 这个几个小时前刚刚结束的这个记者会都有哪些重要看点？港澳办官员的谈话透露出哪些玄机呢？
我想大概有四个看点。第一，当然就是力挺林郑，尽管北京可能对林郑也相当不满意，但是呢，他不肯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去撤换林郑，所以你反对越厉害，他还要越挺。
嗯，
他借此来表明他的强硬立场。第二点呢，那就是赞扬高度的赞扬警方，给警方打气，这就表明警方的做法不会有改善，而是会继续下去。第三呢，他强调，这个发言人他始终这个多次提出，香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惩治暴力，维护法治，这就转移焦点。本来是个修例的问题啊，他们把避开修例的问题变成所谓为惩治暴力，维护法治。
嗯，
而谈到暴力呢，本来最显著的暴力莫过于所谓元朗白衣人的袭击，可是对这一点他又避而不谈。
嗯，
那么第四点就是他还谈到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说这个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这个用这个，尤其是要解决帮助年轻人解决住房啊、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问题，来疏解他们的怨气。因为据说呢，这次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得特别活跃，那也和年轻人香港年轻人这些年的处境非常非常恶劣有关系。
嗯，
这是值得注意的。总的来看呢，我想他就表明这个中共北京的一个强硬立场。他也表明这个他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港府在宣布无限期搁置修例之后那个抗议者提出的几条诉求基本上是全盘拒绝。另外呢，他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呢，北京对这个反送中这场运动要采取的对策，大概和当年就是反这个战中运动类似，也就是给你打消耗战，不做让步。同时呢，他也不会出动军队像六四那么镇压，就用警方来对付，然后又抓人呐、起诉啊，来这个消耗你的力量。等到后来呢，反正就是个拖到后来就不了了之。
嗯，
这个事情得到解决，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次谈话中看出的这些问题。
好的，那么目前呢，香港局面用很多媒体的话说呢，都是几近失控，警察和抗议者之间不断爆发激烈的暴力冲突。我们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说北京的耐心已经耗尽，随时都有可能出手干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不到这个耐心耗尽和随时出手的这个地步。
嗯，
所以这次看呢，当然这个一个是由港澳办出面这件事儿，似乎以前很少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过去都是中联办什么这个外交部这个驻港的这个专员办事处这些单位挡在前，那这次呢，就是以国务院港澳办的这个名义来这个回应呢，显然这个层级上有所提高，但是我觉得也并不代表就是最高层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已经下了什么最后的决心。所以从这个他的态度上看，虽然强硬，但是呢，显然他也不想扩大事态。
嗯，
就是他还是强调香港经济的重要，强调要发展经济。然后呢，如果这个香港乱了的话，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个折腾经不起折腾，乱下去全社会都要买单。
嗯，
那这一类的思路来看呢，还是那种，就是像王岐山解释这个，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那种路数，就是说，都乱起来，大家谁也没好日子过。
嗯，
所以呢，你们得掂量着，那么当然，在这个法治方面，他谈到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法治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而恰恰破坏这个价值的又是中共自身。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中共多次在在香港就是跨境掳人、绑架人，这个本身就是对香港法治的最大的破坏。
嗯，
所有的怨气 一开始可能都是从这些地方，就香港人本来是一个法治社会，突然会被人绑架走，他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要说这个事情的起因，还就是跟中共自身的这种破坏法治的做法有关。但是呢，在这方面，他只是把暴力责任推给抗议人士，啊，回避自身破坏香港法治的这个责任。
嗯，
然后就是以香港经济来相威胁。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对于自身的错误、治港的错误、对于港府的错误，他没有做出交代。
嗯，
所以我感觉很难平复老百姓的怨愤。
好的，那么我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首先是刘云旭。他说一国两制不是靠嘴说的，也不是有了文字就能证明的，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执行。就像中国大陆的宪法号称是人民民主专政，诸位请看，大陆真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Jack Zhao 他说香港这一系列活动现在被舆论和一些境外势力操作是很明显的，从一开始的合理合法游行到现在的暴力活动，真的是太让人可悲了。鱼次郎他说警黑大合作的结果造成警方面对群众时会被当成挂牌的黑道，他们开的每一枪都失去正当性，跟黑道公然行凶一样，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华华兰他说香港现在反送中的示威游行发展到目前警民严重对立的现象，真的令人心情沉重。其实心里还是更多的佩服香港游行示威的百姓，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年轻人，但是真的不希望年轻人的热情被中共国利用。纽约时报昨天专访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的一位政治学学者，他叫戴亚门 Larry Diamond。 这位学者呢，他呼吁香港抗争者见好就收，应该宣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进行着眼于更长期目标的谈判。胡先生，这好像与您的观点不谋而合，是不是啊？
确实他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当然，你本来这次运动确实就取得了罕见的胜利。
嗯。
你不承认胜利是胜利，硬说胜利不是胜利，这看上去好像能够更多的保留向前冲的这个动能，但是因为你很难达到进一步的目标，到头来呢反而会造成一种普遍的挫折感。再说呢，所谓见好就收，并不是说你就什么事都不干了，到此为止了，而是呢，着眼用其他的方式，着眼于更长远目标的一些这个工作。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像争取双普选就很重要。因为现在的我们知道特首是小圈子提名、小圈子选举，当然不是普选。那立法会呢，只有一半席位是普选，一半席位不是普选，那所以需要争取双普选。可是呢，按争取特首真普选比较难，因为基本法说的，就算落实了真普选，也是小圈子提名，然后普选产生，最后还要由北京来任命。所以就是按照基本法现在，你单靠民间的力量，恐怕很难去改变。换言之，真正的特首真普选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真正的立法会真普选呢，那就比较容易。
嗯，
可是他又规定的是呢，只有在特首真普选之后，才立法会的全面普选才能提上日程。所以你要征得立法会的全面普选，必须先接受一个特首普选。而既然特首普选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符合我们理想的特首普选，你只能是个半吊子的这么一个特首普选。但是我想为了得到立法会的全面普选，不妨先接受一个哪怕是半吊子的这么个特首普选。因为只要立法会一旦普选，有了普选了，那么按照以前的情况，我们就知道啊，泛民派很可能占半数以上。一旦占了半数以上，你什么23条啊，你什么修例啊，你根本就通不过了嘛。那你所以很多事情就用议会方式就把它阻止住了嘛。而对香港那个原有的自由法治就是很坚强的一个保护。再说呢，如果立法会一旦全面普选实现了，泛民派在立法会中占了多数，甚至占了那个相当的多数， 那么他也会迫使你特首的选举，你的提名委员会也必须得进行改进，也会倒逼特普选的改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真是可以提上日程来推进的事情。这个事情如果取得某种突破，我想那对香港的这个整个事情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理解，就是戴雅民教授和胡平先生他们呢是对于香港局势目前是非常担心，就是说担心什么呢？担心抗议者把一手好牌打坏了，就是说呢，让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胜利呢，这个就是说呢，让来之不易的这样一个胜利付之东流。就像戴雅门他所说的，他说一旦北京决定动用军队或者一些呢与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的手段来掌控局势，那很不幸，他说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也没有能力，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好牌坏牌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北京拿了这手牌其实是很坏的一手牌，就他现在他出哪张都不是什么好牌。所以呢，如果他当然传统上中共这个决策总是选择那个最坏的选项，所以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啊他选坏牌甚至是最烂的牌来出，但是这样呢还会下一步就是造成他自己更大的困境。戴亚门教授讲说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个香港的民主人士，但是我觉得西方社会会制裁中共。所以呢，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中共采取这种动用军队或者其他的这种本地安全机器相结合手段来掌控形势的话，也有可能造成这个他自己的困境，就是说香港的这个经济地位的迅速衰落，香港这个受到香港问题受到国际制裁，那么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这种处境下，我觉得这么做对中共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双输的选择。那么当然双赢的选择，我比较赞同就是胡平先生刚才所表达的观点，就是说需要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但是呢不要诉诸暴力，也不要这个就是我们上回提到的那样推出港独这样的极端的主张，这个都会导致双输的结果。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今天的主话题讨论，美国朝野上下的纠结，中国到底是伙伴还是敌人？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不过在我们的视线，贸易战的背景下，正这样一个背景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颇受特朗普政府倚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说，特朗普不把中国视为敌人，但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美国政经学三界呢，有关中国是不是敌人的争论继续升温。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华盛顿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的最新报道。在此之前呢， 美国百余人签署一封公开信，对另外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挑起这场中国事务争论的是特朗普总统，他六月底在大阪会晤了习近平之后表示，美中可以是战略伙伴，互相帮助。那么美中关系该如何定位？中国到底是敌是友？中国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朝野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是敌人还是伙伴？这个问题呢，我们得从这场争论的缘起来开始谈。今年6月30号，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会晤了这个习近平之后呢，他出人意外地说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美中可以互相帮助。那么这种说法与去年以来中国是对手啊，是敌手啊，甚至是最大的安全威胁等定位呢，看来是相去甚远。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他一贯的信口开河呢，还是他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我想恐怕两者兼而有之，这中间也可能还有唱白脸唱黑脸的这个考虑。好听的话呢，特朗普总统自己说；不好听的话呢，让别人让副总统去说。我想特朗普大概是认为，要和中国达成好的贸易协议，就必须要搞定习近平；要搞定习近平，那就不能和习近平撕破脸。就像在朝鲜弃核的问题上，不能和就必须搞定金正恩。所以他对两个独裁者都是好言相哄，都说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麻烦了顶多说一句，哎呀，你这么做就不够朋友了，总是表示特别这个友好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他又这么说，出人意外又说出中国可能是战略伙伴了，我想他这话恐怕更多的表明他希望他比较着急，比较急于想和中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贸易协议，表示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考虑。
嗯，那么很多人都说呢，特朗普这个人呢，他喜欢率性而为，有时候他发表一些比较随意性的言论，我们不要太认真对待。但是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仔细你要想来呢，他对中国这个定位的这个谨慎小心还是有迹可循的。毕竟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外界翘首以待的这个彭斯纪念6/430周年的讲话也一拖再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立场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有一定的区别，或者说是就是胡平先生讲的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就是有红脸有白脸。那么特朗普他作为这个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他应该是在这个各种声音之间，或者说这个这个跟中国是朋友的意见和中国是敌人的意见之间，他保持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他作为两派意见的这种仲裁者或者是平衡者，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考虑的是这个。这样呢也有利于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跟中共领导人在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谈判能够取得实际的效果。因为一味的比如施压呀，或者是强硬啊，或者是声称对方是敌人呢，这种说法呢有可能就是激怒对手，激怒对手呢，对手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谈不成，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看最近几天 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一个谈不成的准备，他就是说等我这个再连任当总统了，这个中国肯定会来跟我谈，肯定能达成协议。哎，他现在实际上也是在玩对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他可能利用了以往他在做商人的时候的一些谈判的技巧和手段，来这个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啊，这个鸡跟你谈也跟你打，台面上一套，这个台底下也有手脚，
嗯，
这样呢，就是说，我跟你很友好，但是我让你很难受，
嗯，
啊，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像一种谈判技巧，
嗯，
谢谢。
那么谈判技巧或者两手政策，这在特朗普呢可能是这个就这样说说而已，可是呢在美国上下呢就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混乱，思想方面的混乱。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提出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的定位这个几天之后呢，第一封致总统和国会的这公开信就出现了。这公开信的题目就是中国不是敌人，这封信呢由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5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签署，指出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这样一个共识，而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不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紧接着我们看到呢就是130名各界人士签署的第二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执行现有的与北京对抗的政策，这就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场论战？您赞同哪一方的观点呢？
我赞同后一种主张。当然，所谓中国是不是敌人，这里中国其实是指的中共政权。当然后一封信呢，它也有个问不足。就是它缺少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因为一个概念的意义，你不管说围堵也好啊，你是交往也好啊，是敌人也好，不是敌人也好啊，它的含义，它必须要变成一系列操作，变成一套政策，有的政策呢还得可以亮度，否则呢你就很难就是把握它的具体内涵。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当然。一个基本态度是很重要的，从这两封信我们看出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那么我们认为后一种态度我更可取，只是呢包括前一种呢，他们也并不敢说，过去他们曾经一度是美国政界的这个主流派，他们提出的政策曾经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现在也不敢说过去的政策就全对，也承认过去有很多问题，所以呢这里呢就是需要更多的进入政策层面的讨论，进入操作这个层面的讨论，这样子呢来这个进一步的凝聚共识，因为只有落实政策上，你才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你要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中国这个方面，并不应该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与此同时，你进入政策方面的这个讨论，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都是美国的名人，比较著名的亚洲事务专家，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专业性的全面的看法。而第二封公开信，他们认为含金量似乎就不如第一封信。并且呢，有些论点荒唐的令人喷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目前美国进行的这场对华政策的这个论战？您觉得哪一方更有道理，更能代表美国的利益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或者作为外国人啊，对这个贵国的这个政策论战，实际上还是应该有一种旁观的或者超然的态度。我既不想帮这个中共，我也这个没有义务来帮美国，因为我也不是美国公民。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呢，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观察。 就是说这两派或者第一份和第二份公开信代表的这两派人，第一派确实是这个，就是第一封信确实都是专业人士，这个在这个学术界和政界经济界都有名的这些对中国通或者亚洲事务专家，所以呢，当然你说这个他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专业性也可以，但是他们以往这几十年所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嗯，
啊，甚至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承认自己以往的失误，还是要用一种修正的立场来为自己以往的错误做辩护。我觉得这个中间还代表了相当的利益，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美国也有不少是中共代表中共利益或者是跟中共有利益纠葛的一部分人士，他们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我的感觉倒是有时候这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原来是非主流现在开始变成这个主流意见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不专业的观点可能倒能看出一些东西来，能看出传统中出现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那第二封信他有没有含金量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那现实来讲，我觉得第一封信代表的是美国的一些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眼前利益，另一派可能代表美国的长远的利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理想理念都是美好的，中美不是敌人这个理念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你不拿这个中国当敌人，是不是中国就不拿你当敌人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看看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能要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点评。首先是川畅，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敌人还是伙伴，这种问题根本不必有任何考虑。中共从1949年建国那一刻开始，中国就始终是美国的敌人，鹰击长空的观点呢他的很长，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鹰击长空，他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呢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另外一位叫康辉天天喷饭，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中美关系闹到这一地步，虽说是迟早的事，但是切入点直接由意识形态转换到了经济纠纷，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这个在中华民国就可以得到印证。然而中共的各种吃相难看的掠夺，例如人口红利，譬如军事扩张，也都得到了证实。这些行为简直是对马克思理论中资本的彻底扭曲，也是对普世价值建国的美利坚赤裸裸的挑战。这场中美的决裂实在只是针对中共的，目标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起来时间呢不是很充足，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讨论，然后呢我们看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再请我们的网友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对网友们的这个看法提出他们自己的解读。我们看到素有刚才我们讲两派两封公开信， 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素有对华鹰派之称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大家都知道，他叫白邦瑞，他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上个星期五就表示说，特朗普不将中国视为敌人，但将力求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白邦瑞的观点呢少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色彩，而多了一分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味道，他把美中分歧归结到大国争霸，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白邦瑞这种看法我不同意。中美之争不仅仅是所谓新兴强国和守成强国之争，而且更是制度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和价值观之争。你想当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强，并且主导了国际秩序，为什么能进行的那么平稳那么顺利，而不像今天中美关系搞得这么紧张，就在于他美英之间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是一致的啊。另外呢，从美国来说，如果你仅仅美国仅仅着眼于怎么样去围堵，怎么样去阻止中国的崛起，那么恐怕你很难成功，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有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体量超过美国，这个并不困难。另外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也很快，再说即便军事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赶不上美国，但是如果中国还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么中国在使用武力的这个意志上就会远远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他要打仗不需要老百姓同意，另外他不在乎死人，包括不在乎死自己本国的人啊。那么因此就是说呢，哪怕中国的军事实力力量还没有达到美国那个程度，但是他对别国的那个军事威胁力量就可能就超过美国了啊。所以你要只仅仅着眼于围堵和阻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还要着眼于致力于改变中国，促进中国变化啊。如果中国不变化，如果中国没有体制上的变化，如果中国依然是一党专制，第一，你让他中国那么大，他要这个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是很难阻止的。另外呢，他如果专制的国家，那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关键呢，我觉得就是要立足于就致力于中国的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变化。那过去这个鹰派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崛起的中国是个专制的中国是个威胁，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呢就看不到可以改变啊，其实他们也相信了所谓中国特色，不再相信普世价值。过去他们早先的误区就认为他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就是没有正确的吸取教训，他过去就是以为啊和中国发展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起来了，中国就走向自由民主。结果看他这道不实，没有行不通啊，他们就以为自由民主这套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中国，中国就是有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你这么一来就进入另外一个误区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你这个从美国方面来说，还是要坚信普世价值的这种普世性，坚信中国这种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促进中国的这个改变。我想这个才是解决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白邦瑞呢，他是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一位专家。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对中国对抗政策就是按照他设计的方案进行的，因此他对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这个解读可以说呢有一定的权威性。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不和中国为敌但在某些方面要与中国对抗和竞争的这个观点，特别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大国竞争这方面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中国跟中共，就是他说不与中国为敌啊，这个我也同意，中国老百姓也犯不上跟美国为敌啊，这个对谁都没好处，这个我认同。但是那个中共这就不同了，中共这个制度啊和意识形态啊以及越来越强的实力，是不是会对这个现有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我觉得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以往这几十年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使这种危险更加大了？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思考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不想与中国对为敌也好，与这个，但是中国是不是也这么想？我记得5年前还是6年前，中国的国防大学拍了一部内部片，叫《较量无声》，啊，这个片子就明显的表达出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这个体制内的鹰派对于美国和对于西方世界的看法，那就完全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所以你说你不与我为敌，我就会与你为善吗？我看这个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包括白邦瑞先生本人，他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看在昨天这个中国的中央广播电台还国际在线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是白邦瑞们的被害妄想症更严重了。啊，他认为这个白邦瑞关于中国这个会将来会超越美国，然后甚至这个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啊，甚至会取代美国，还会殖民美国，他就谴责，他说其脑洞之大，论调之荒谬，令人匪夷所思。
嗯，我这插一句，张先生，我这插一句，白邦瑞先生呢，他是一位学者。然后呢，他到中国去进行学术交流，签证最近也被中国拒绝。好，
所以由此看来，不是你对中国怎么样，中国就会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报你，并不是这样，啊，这个中间还是这个利益或者大国利益的冲突，就是摆在那儿的。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华盛顿邮报》最近啊。也是星期五也发布了一篇报道，题为为什么华盛顿的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这个文章进一步让这个争论呢复杂化了。这篇文章呢，它反映了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个红色恐慌以及不连贯倾向感到焦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呢？
因为这个文章他首先提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批评美国的对华鹰派高估了中国那个相对美国的这个实力，因此也就高估了中国的所谓威胁。第二点呢，对应他又批评对华鹰派低估了和美国相对抗这么采取的和中国相对抗所采取的这个要付出的代价。那我觉得这两点正好就是互相矛盾的嘛，正义如果中国的变得进一步的强大，那你再和他对抗，你正他你要付的代价就更高了嘛，啊，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比如打贸易战打得这么辛苦，那如果早一点就采取这么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那时候以前如果十几年前就这么做，那恐怕要那个打起来容易得多，美方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所以说这个并不能，你不能说一方面认为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然后同时又说和中国这个对抗会付很高的代价，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第三点呢，就他批评对华鹰派说，你们如果真要采取这种把中国当成个对手，战略对手，那么就要回到过去那种像和苏联一样的两极化的这种格局，那样子就美国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拉拢盟友，可是特朗普的做法呢和这个刚好相反，我觉得这个批评呢倒是有相当的道理。特朗普确实有点不分主次轻重，他现在和盟国的关系都很多都搞得很这个搞得很糟糕，这一点我觉得他确实是要注意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他们这篇文章也批评呢，就是说其实这两派观点他们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就是那些反对把中国当敌人的，他们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过去的政策也不见得都对，也需要改进。而你那现在你这些鹰派呢，那么你也没有特别清楚的说你具体应该怎么改进，就是刚才我说到缺少政策性的这个建议，政策层面的操作层面的这个讨论，那么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以后他们美国方面如果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这个讨论， 达成共识，恐怕确实是很重要。
好的，那么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这篇文章《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呢，承认即便是那些主张回到过去对华政策的人们，就是拥抱熊猫派，这些人们呢也对目前美中实力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感到不满，这就涉及到呢对过去40年绝大多数时间里美中关系和对华接触政策的一个整体评价。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一些对华鹰派这个议员啊，这些这个成员呢，他们纷纷呼吁特朗普不要成为拯救中共政权的第四位总统，前三位分别是尼克松、建交的老布什还有克林顿，反映了鹰派人士对于特朗普在处理贸易战和华为问题上的一些不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又是两党制，啊，有议会的制约，有这个媒体的制约，所以呢，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来讲，对于这个四年一任的这个总统们来讲，他往往缺乏连续性，他往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连任的因素。或者是本党这个选票的因素，以及这个财团对这个政党的支持的这个因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就是，过去的这种延误往往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缺陷所致。这地方我就得夸一下我们的。这个无产阶级的或者无产阶级独裁或者有产阶级专，这种制度的这个厉害，这点呢，其实你看这个福山，福库亚马，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他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它有它的厉害之处，美国的这个或者西方的这种民主价值观。或者这民主民选政府，它往往这个在办事效率上就不如独裁政权。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现实。就现在这个中国这么快的赶上来，甚至要超越美国，这个就有这方面的这种集权的力量。这个呢，就和这个当年在30年代这个纳粹德国迅速的成长。膨胀有关，所以呢，我觉得有这样的历史先例，然后也有现在美国也开始反省以往这个对华政策和这个美中关系，做反省做争论，虽然有两派的意见，我觉得就是一好事儿，只要有这个争论，就比没有这个争论要强，所以呢，我很赞同这个美国的这些个。政界和这个学界的这些个成员们继续的争论下去，把问题争个明白，那到底这个你给这样一个政权输血，帮助他成长，使他成为一头吞噬你们的怪兽这个做法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好处你们是不是会很舒服的就被他吃掉，然后成为他的体内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前景是可以期待的呀，就看这个美国人自己怎么想。我想这个事儿最好不是，应该是一个美国全民都应该关注的问题。谢谢。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北京警告碰触底线，香港局势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呢